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当然，有些时候反抗不会来得那么直接，那么正面，那么迫切，但它终究会来，一定会来，柔韧而坚定。与您分享鲁迅的这篇《秋夜》。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。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，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。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，闪闪地闪着几十个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，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，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。我不知道这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，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。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，现在还开着，但是更极细小了。它在夜的冷气中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他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他于是一笑，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，仍然瑟缩着。枣树，它们简直落尽了叶子。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，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，连叶子也落尽了。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，秋后要有春。他也知道落叶的梦，春后还是秋。他简直落尽叶子，单剩干子。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，伸展得很舒服。但是有几只还低压着，护定他从打枣的干梢所得的皮伤，而最直最长的几只却已默默地、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的鬼闪眼，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鬼闪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，不安了，仿佛想离去人间，避开枣树，只将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，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、铁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治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地闪着许多蛊惑的眼睛。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，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，气气的，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。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。夜半，没有别的人，我即可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， 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，回进自己的房。灯火的袋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。后窗的玻璃上叮叮的响，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不多久，几个进来了，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。他们一进来，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。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，他于是遇到火，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。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。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，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，一角还画出一只猩红色的栀子。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轻松地弯成弧形了。我又听到了夜半的笑声。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，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，头大尾小，向日葵籽似的，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，变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。我打一个呵欠，点起一支纸烟，喷出烟来，默默地静电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。1924年9月15日。离开了那个特殊的年代，生活的境遇有了变化，但是反抗的精神依然在。工作有压力，学习有惰性，爱情有摩擦，生活有障碍。你看，敌人还是不少。但是没有关系，秋夜是萧瑟悲凉的，但是秋天的生命在蛰伏着，在等待着，等待绽放出一个崭新的春天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